它不是一口气啊能够解决的啊，所以啊，先摘取的恶，现在呢不能一口气把那个摘取的恶破掉，你把你的摘取的善巧利用你无始以来的摘的习性，把所破的恶，把你所摘的恶取代一个善，这样的一步一步上来啊，这样的一步一步的一步都上来，这个是它的真正的重要。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一点，那就好了。要不然你不了解这一点的话，是你看见的好的，然后呢你遮住了这个，就像爬楼梯一样，你爬了一阶觉得对了啊，坐船一样觉得我要坐船，然后呢下了船就停在这里，对不起你还在这里，不要说你停在这里没用啊，你到了彼岸的话你还舍弃掉了船还要上去，这个概念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就这样，那个时候你就了解为什么从修学持戒开始，他就说，如果是啊，这戒而持戒的话，对不起，你没有为的佛说的真正的戒的道理，了解了吧？是不是很清楚？那清楚了。哎，但是反过来说，假定你真正了解了这个戒持戒的话，你对这个持戒还是战战兢兢啊，这取得很确实。这个怎么讲呢？如果你这个名言是未破的话，你对这个东西必定要摘取，等到你破了以后，自然无有可摘之烦恼，也没有破烦恼之戒，自然这些东西每一个都是相应的，所以它必定是什么相互这样的建立的，这个概念就一些都很清楚的。有病之前一定要药，药是干什么？对治这个病，是这样。所以这个概念你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来了，所以这个吃药也是一样的，慢慢的啊。现在我们呢，同样的学佛法也是一样哦。你现在这个重病嘛，慢慢的要什么调了以后呢，慢慢的等到你病慢慢减轻的，月亮也在减轻当中了。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的话，哦，要病那么就拿药。最错的一种的话，我的病啊是感冒，结果啊我也不了解，反正有病吃药，他就吃那个肺病药，哎。一点用场都没有，再不然你是癌症，我就吃的伤风感冒药，我还觉得我要在这吃药有用吗？没有用。更进一步呢，就算你吃对了，哦，又开始我吃对了，然后呢，开始的时候因为你病很重，药量下得很重，但慢慢你病好了，还是牢牢的吃那个病，吃这个药，对不起，病明明好了，然后呢，这个药把你害死了，不是很清楚吗？这每一个地方，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佛法它一定有个对治，你了解了这个也没问题了。所以祖师们说佛经是什么，哎，地上捡了一个黄叶，那骗骗这个小孩子，懂吗？那小孩子不哭了嘛，所以就丢掉了。这个毕竟是了解这个缘起法则，你自然了解了，原来这个小孩子是不懂得哭，我就骗他。那么既然我们了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不要它。结果呢，我们的啊，这个树叶就不要了。不信你是大人还是小孩子啊？你是大人，你拿来骗人，如果骗这个小孩，没有小孩是你不要骗他。不信我们自己小孩子哎，要拿这个东西骗了，我们把它先把它丢掉了。所以以前有个故事啊，是有一个人中了个将卷，一个苦练，他只有一根便带。啊，一个只有一根扁担，一千多万呐，跟人家那个啊，这个跳住那个苦力，也有买了一张将剑呐，藏在那个扁担里面。有人中了奖了，哎，好高兴，中了奖了，这下好，那个扁担就丢掉了。扁担丢掉了以后回来啊，到那个将军了，哎，完了，我的将剑呢没有了。现在我们修学法也是这个样，这个概念现在学到了这里，好，慢慢都认识了。所以为什么？这个上头说明，如果你要正式的了解的话，那非要关于这个最后的毗婆舍论要了解。现在大家了解了吧？我们绝对不会像误解说，哎呀，讲那个空讲了半天，真是啊，有什么用啊？哎，这个道理这么圆满了、啊，问题不是它空对不对啊？是你讲的对不对，听的错不错？好，现在我们呢，继续下去。说这个啊、哦，原来是水因铺是所以这样的，如世间俱身心，随其所见，不否退久是皆变其色，如是水因铺派也，不观察而列世说。 那么这个中观应成建立的世说底是怎么样建立的呢？因为世间的人呐、他与生俱来的这一种性，这个就是我们认识作用，他看见了，看见了就觉得这样啊，那么就根据他看见的作为他取舍的标准，就是这个上头啊，如是水印铺派，这个是就像这样，这个水印铺或者我们叫中观的应成派，他也根据这个不必以理智观察推究，这个量啊叫做世俗地，这以世俗这个名颜色去看是真实的，懂了没有？这个属地，属地就是这样安立的。换句话说，这个是什么？一切的缘起的法则。所以这个属地是对我们凡夫来说，我们所见的这个三湖大地；对于佛来说，佛的宝土宝身都是在这个属地当中建立的。所以决定，不能离开那个属地，并不是我们凡夫才叫属地当中成了圣人了，好像抛开了，不是的。不是了，有解水生世间之意，为凡世间女人所说有颠倒之事，我也皆许啊。他这个有的人呐、不了解这个道理，不了解这个道理怎么说啊？他说哦，原来他讲的这个世说地啊。是什么？是因为跟着世间的人呐、是世间凡夫所说的颠倒的事情啊。现在我这个中观应成派也就在允许啊，他就是这样。这是为了如是了之之大错呀，这是大错误，巨大的大错误。这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呀？就这样，因为这个世俗地的安立你必定要了解。那么这个地方就特别说明啊，唯识上面说啊，是外面呢俗地啊没有的啊，是吧？所以没有俗地是没有的，然后呢真地是有。现在呢空中这个中观说什么俗是有的，空没有，前面讲的一切都是什么？空就是圣义地，圣义地当中一切都没有。但是，所以世俗的，正因为的圣义没有自信，所以啊，因果缘起如幻的假立是有，这个才是啊，中观中所说的啊，真谛当中啊没有，属地当中有。那么有的人不了解，因为他这个世说是什么按照的世间女人解说的，那他根本没有了解。以世间女人安立之中当然错误的嘛，你承认他对的话，那还谈什么佛法呀？你是跟着他走了呀。又因此水印铺派自重，以世说法不分正道，观待世间色则分正道两类。还有进一步说，他属这个水印铺派自重，换我为什么常常说应成啊，在广论上面不叫水印铺，叫应成派啊，一个应成，一个叫自序，这个是中观当中的两个大宗派，而真正中观的正宗啊就是应成派，这个地方所说的水印铺派啊。那么于世说法就是那个四谛当中啊还分成过两类啊，哪两类呢？说观待世间色这份正道两类，世说不分正道者，以世说谛真理与现象必不相符，是颠倒法，无真正义。观待世间色这份正道者，是世人说此处有凭，是明艳亮，不能危害。贫虽是虚妄法，然亦可立为有，故观待世间立为正实说。若见一月为二月，见西山为青色，待被乱世虽是有，然世间无错乱，无错乱心，亦能了之，被是颠倒，故观待世间立为道实说。 到这里解释一下。说我们前面说这个世说啊，这个不分真道，以世说的真理现象，就是不管它世说上面，现在我们说世说的对不对，实际上那个世说的里边啊又分两类，有一个叫正世说，一个导世说。现在我们先不管它正世说也好，导世说也好，它所建立的这个量啊，以真理啊，以理智去观察的话，跟事实一定不相符合的，一定是颠倒的。因为不管它是真实说也好，导师说也好，看起来一定有个实在的东西，而实际上以理智推断没有真正的东西，是吧？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观在世间色。那么进一步呢，我们纯粹从那个世说底，以世间来说的话，那个就分成功啊，叫道世说跟正世说。那么这个怎么讲呢？什么是道，什么是正？比如说现在世间一般的人说，哎，这地方有一个瓶，像我们现在桌子上面说这个量茶杯，那么这个茶杯啊，是名言量，不能危害，前面已经说过了，是这样。虽然我用理智去观察，它并没有茶杯的实在自信，但是却有这个因古缘起如幻而建立这个有，所以对世间来说，这个叫正世说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因为啊你的认识作用啊有了毛病了，神经错乱了，或者眼睛出了毛病了，你看那个月亮啊，看你变成过两个雪山白的，你看的青颜色，我们现在说啊色盲，那换句话说啊，你的眼睛出了毛病了啊，或眼昏眼花了，那这个时候对这个乱色错乱的颠倒的这个明颜色看起来是有的，但是拿就拿世间的无错乱的正确的心理去看，这个是颠倒的。所以观待，所以以世间来看的话，这个叫道世说。现在分三个啊，一个呢就是生理地当中这样，还有一个呢世说地当中是这样。不过世说地当中有分成功，一个叫正世说，一个叫道世说。正世说就是平常我们那五根健全的，道世说的话，对不起，不是五根，六根啊，就是、啊、有问题的。由此可知，世间女人所记之颠倒名言呐、啊，随因破派，也不必许其有也。因为上面的这样的道理，我们就晓得世间很多啊愚痴的人，或者啊他错误的这个时候所执着的这个颠倒的名言啊，比如说这个人发了神经了，狂乱了，他在那说：“哎呦，有鬼有鬼啊！”对不起，这个鬼啊就在啊他的眼光当中看起来有，但是啊那个。中观应成派立的世说底当中却没有这样东西。他为什么要说明这个呢？因为前面有人以为哦，那么啊，照你这样说的话，所以你所设立的世说底啊，就是啊，也就是哦，反正世间的人说的有的都是有，不，世间呢、啊、要有正确的理智的人所安立的，这个才算是。那些错误的愚痴的人所说的这个却不许的，这地方就是特别说明这件事情。总之当知生死涅槃，一切法唯是分别假列，都少许执行。那么在这个上头我们了解了啊，这个应成派啊，他虽然在这地方分出啊道士说跟正士说，可是不管他正道的乃至于世间的人都晓得有危害的，不允许他存在，正是说世间的人都接受的，但是呢这个以佛法的正宗来说啊，了解啊这些法都是分别假的，生死固然固空，涅槃也空，没有一点点自信可得，因为这样所以啊圣意是空，所以世说是有， 审定解义应善修习。对于这个前面这个道理啊，生出确定不疑的见解以后，然后呢要好好的善巧修习。前面是闻思，现在下面才谈得到什么修啊，修习之法即如全说，定中修如虚空之空性，后代修如无幻识。现在了解了啊，所以他这个文思修的次第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啊。然后呢，当建立这个文思修的时候，前面一定是经过文思这样的次第，同时呢摄修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戒定慧，那个在前面呢摄目他的时候是说明了，那时候我们就了解了啊，文思修的次第是怎么安立的，戒定慧的次第是怎么安立的，为什么必然需要如此。而若是以观察力引申，身心清安，必定结成毗婆舍罗。那个时候，当你以观慧的能力能够引发身心的清安，那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毗婆舍罗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观，才是真正的观啊。那么到这地方为止啊，大家我想有基本的概念有。下面再说测试学商运法，前面是个别的，一个说止，一个是学观，现在叫止观商运。若未先得止观，则无止观商运之事，故修商运必须先得止观。所以真正学的次第一定是啊，先得定后学观。实际上这个观是特别的观，什么不是普通的一般哦，因为你了解了这个观有两个特征，一个呢广义的慧，一个狭义的，这个地方毗婆舍罗指观啊，要得定啊，还是要这个巧慧，这个巧慧就是广义的。那么这个地方的真正的毗婆舍罗的观是特别观什么，就它次第一定先学止，后来学观，如果是再学进一步学止观上运，这个是必须的次第。是否初得毗婆舍罗，一切获得上运？因为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所以你呀、啊，正式次第去学正登那个毗婆舍罗的时候，就是获得上运的时候。那么他前面告诉我们呢，先修止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定一定要这样学。前面这个观呢、啊，就是以文思相应得到了正见。得到了证件以后，用这个定这样的去学，然后那个时候啊，跟修相应的这个观念升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上运起来的时候、啊、唯有前一代色目他无一直耐修观察、啊、看见没有、啊、若是由观察力获得无功用运转足以即得上运转道。平常我们这个观察的时候啊，心里集中起来，对不起，心里面的胡思乱想就你没办法集中。现在呢不，因为啊你现在得了定，得了定以后，如果你心一观察的定又散掉了，那没关系，我继续不断的去观，然后呢散掉了以后呢，它就慢慢的观放缓一点，然后呢那定，当时定住了以后又去观，然后呢观了以后又散了，再来定，然后呢慢慢调，调到后来这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当你这个观力越深，这个定力也越深，这个定力越深的这个观力也越深，到最后啊观跟定啊自然而然的任运而转，你不要再像以前的，所以啊你理运转啊，然后呢无间有间却运转足矣，无间却运转足矣，到最后的话无共用运转足矣，那个时候就是上运转道。所以呢一切时候一切时处，你自然而然呢、啊、自然而然都在这个里边，那个时候就是得修相应的了。如圣问帝云，其何当言色目他毗婆舍罗，那就印证论上面说二众和合平等俱转，由此说明上运转道啊。得问说到什么地步叫做色目他毗婆舍罗，两样东西啊合起来而平等去转， 这个时候叫做伤运转到了。但若有或者九柱性中第九柱性为三木四度，先要从那个前面的九的次第得到了定以后，用如是三目的为数意志与观法中修增上慧，在这个定当中啊，修那个增上的慧。这个增上的慧，这个增上是特别的，不是普通的，这是不是普通的，就是如理的这样的，这样这个才是真正的增上啊。那么耳必耳是由观力故，任运转到无功用转，如色目他道不由加行。那个时候啊，你这样的修正常会任运的能够啊任运而转，这个任运到什么程度的，就像定的时候。所以平常我们心如果一动的话，那个心就乱了。现在呢不，正因为你心努力观的时候，确实啊能够任运的又完全安住在这个上面，一点都不动，所以你的观念是非常的深非常细，所以你能够啊如理的观察。而且这个慧本身啊一定要经过前面的如理的觉得正见。所以很多人说啊，你不要去先弄清楚了就去观，关系什么，你根本没有得到真上慧，所观的内容是什么，你都观错了。那虽然得到了这个任运，那是定，不是毗卜神路，这个我们要了解的。所以毗卜神路清净先百，随色目他调柔摄受，其次名为色目他毗卜神路两种符合平等俱转，于此名为色目他毗卜神路上云转道。那个时候你的毗卜神路是清净的先百的，否则是杂染的。清净跟杂染什么呢？清净什么？无明相应的就是杂染。现在呢，由于正确的智慧，无如理如量真上慧，所以啊，清净这个才是啊，先接清白。而这个毗卜神罗啊，跟着这个子同样的调柔摄受，所以换句话说，当你观生的时候，那个定也生；定生的时候，观也生。到那个时候啊，两样东西互合俱转，叫做上云转道。修持下边缘的，又是由离尘掉平等任缘而转，心与正色意最近明了，当远功用而修等色，尔时当知尔时名称直观上云转道。这个是就是说，那另外一个，这个两个，一个是啊相中所用的，所以啊于切事定的圣文底，一个是信中的修持的上中下，都说的内容一般无二。国人教授论云，其后皆缘有分别影响，若是必行无间无缺，相续足以上正二品，尔时说明自观上运转道。其色目他毗卜色奴是名上运，为互相联系而转。那么另外印是不同的祖师传承那个大论都这么说，他怎么说呀？其后什么其后？就是你现以啊无分别影响，所以就得了子以后，就原有分别，有分别影响就是毗卜神罗。那个时候你的心呐、能够无间无缺的上正二品，这个同样的啊叫做啊上运。无间缺者，什么是无间缺呢？为观察后不须必修无分别智，借由观修便能引生无分别智，这个才是上正二品者，为缘无分别形象之智，以缘有分别形象之观的二品俱证，同时在一个里边，就像我们拿筷子一样，两样东西啊，不是说吃是吃，鼻是鼻。这个为什么我是一开头的时候，我们现在说行解啊相应啊、因为这行解相应在那里讲，讲完了我跑到佛堂里做这个，那什么叫行解相应啊？因地上面就是说，我在这里所讲的这个道理，然后呢照着呢去做，就是做这个因地上面这样，所以果位上面才能够证得这个。这个观点现在了解吗？所以这个行解相应啊，一定有这样的关系在里头，这因果是一点不能错呀。言相续者，是以观察修之毗卜神罗，以观和安住之色目他 非同时生。若有观念引生真色莫他，当知痴色莫他时，由缘如所有心之出发，彼不生如欲专注如所有心之三摩地，色莫他相应而转。能得如此止观平等具转者，必先已得修属成之自得，故诸无分别中略矣，观会观无我矣。如诸小欲由安卷水之苦立为自观随身相，非有真正止观上运之意也。请翻到《菩提道次第广论》581页啊，581页。我们最后昨天念这段，今天呢简单的说一下啊。那么上面呢，我们已经把止观都简单的扼要的讲过了啊。那个观的那个原则，这四个原则啊非常重要，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温习的时候，大家特别注意啊，听到了。就是你如果对这个善巧了以后，然后呢你处理任何事情，世间法出世间法，它是个最善巧的几个重要的概念，你都把握住了，都把握住了，那最随便的很多小事情上你能够善巧的运用的话，都能够如理如量的把这个问题啊从外面的字幕上面一直探索到根本上面，而从根本拔起啊，然后呢这个一切的问题自然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所以说这前面一路修过来，前面不断的先在四相上面告诉我们啊，那你先这样，那么当这个从四相上面呢，根据这个四相的深浅呢，依照这个次第啊，一步一步的深入，现在呢从那个四相上面找到那个四有的最深的理论根本，在这个地方从根拔起。所以当前面后面你能够这样勇敢起来的话，整个的事理的纲要都把握住了，因为把握住了，所以你能够运用在一切事情上头，而运用的时候啊，就会事理心三事同时并进，对吧？那因为能够这样的三方面同时并进，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彻底圆满，要想达到的功德也究竟圆满达成。他有这样的善巧，这样的好法。现在我们来再解释一下昨天最后那一段，那一段是从哪里开始啊？上正二品是吧？上正二品呢，为缘无分别形象之子，与缘有分别影响之观，二品俱证，是不是从这里？是不是从这里呀？那么前面呢是告诉我们的，说从不同的几个已经说明了这个双运的双转的意思，是自观双运的意思。那么这个上头啊，就重新解释一下，就是般若教授论上面这无间缺，什么叫无间缺呢？是前面说的，是观察以后啊，不需必修无分别智，即有观修便能引生无分别智。上面是引那个论上面，引论上面说这个两样东西啊能够无间缺。什么叫无间缺呢？